教会年历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使徒行传一章六至十一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啊，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四日之后就是基督升天日，而未来几日的经文都是来自相关的经课。主在升天之前差遣门徒为他作见证，因为主的吩咐是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有同工就认为宣教工作必须由近至远，所以应该先做本地的报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的确是先在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最后才将福音传到西亚和欧洲。而且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几乎也都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分享。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今天就要由近到远呢？这个是不是经文的原意呢？对于门徒迟迟都未有将福音传到外邦人之中，使徒行传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有所保留的。例如八章一节话，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四散到各处，是因为遭受到大迫害，而不是自愿信服主的嘱咐。而十一章十九节话，他们在外邦人中仍然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感恩的是，有小部分信徒带领了一班外邦人归主。第一间以外邦人为主的差传教会安提柯教会就正式成立了。先向近文化的朋友见证基督，确实是具有策略性的优势。但是在十章四十四至四十七节记载，自从彼得亲身见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之后，直到地极的新里程已经正式开始了。在基督升天之前的祝福里面，还有圣灵降临在众人身上得着能力的应许。当年戴德生先生成立中国内地会，早期的时候宣教士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服事，但是圣灵让他看到内陆地区很多难以接触的人他们的宝贵灵魂。这个内地的异象不单止感动了很多宣教士前往中国内陆地区宣教，也都促使了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等等的机构成立。圣灵的能力除了感动人回应宣教的工作，同时也都会指引教会参与在哪一方面的宣教工作。在第十六章的马其顿呼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外，圣经和历史也都不断见证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克服宣教工作中难以想象的难关。 今日教会和信徒应该寻问上帝，看一看我们应该怎样分配资源和时间，去参与本地和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完成基督升天前的托付。圣灵还有祂的能力和宣教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升天前的托付是要我们到地极为主作见证。我和我的教会可以怎样回应本地和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复活期灵修，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作者余志文，播音张素心。2025年5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